些生死归宿，生死归宿。我想呢，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哈，死亡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个我们现在的人，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很害怕谈死，很避讳死，基本上对死是持一种高度的回避的态度。这个我们好像平常多半会觉得死都是别人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忙来忙去啊，赚钱啊，拼命的做事业啊，拼命的赚钱啊，我们反而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可以永远活下去的。我们赚的钱不仅是为了这一生，就为了来生可以永远活下去。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似乎会有这样一个设定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啊，我们也要面对死亡，但是呢，我们经常也会受到死亡的威胁。我们看到身边的人，看到亲戚朋友，看到死亡，我们在内心里面隐隐约约也会有一种恐慌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恐慌？其实很多人会有这种恐慌。所以我们最近呢，前11月份我们在苏州呢，也是在跟心理学界在举办一个论坛。心理学界也是很多国内的心理学著名的一些心理学的专家来的，有10几20个人，然后还有我们苏州这个介绍佛学研究所的一些法师，我们做了一个论坛，这个主题主要是探讨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关于死亡焦虑，因为很多人都有死亡焦虑，如何避免死亡焦虑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正念的问题，正念目前在西方国家是非常的影响很大，已经进入到教育系统，这个学校啊，医院啊，这个监狱啊，进入了很多，就是这个正念。所以我们是讨论这样的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死亡焦虑，那么在这个论坛呢，我也做了一个讲座，因为我是代表佛教界做一个讲座，那么还有一个心理学家，他们做一个讲座。那我做的这个讲座是什么呢？就是关于《心经》的生死观，从《心经》的智慧怎么来认识生死问题，怎么来解决生死问题。我讲的这个题目也是得到这些心理学家的好评，他们觉得是他们听到了一个对死亡问题解决最透彻、讲得最清楚的这样一个讲座。那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的死亡啊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死亡，也从来没有为死亡做过准备，所以很多人呢，其实都是无可奈何中走向死亡，都是在被折磨中走向死亡，都是在被抢救中走向死亡。我们对死亡没有一种接纳的心态啊，所以很多人要死得好真的不容易。所以难怪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五福里边，其中就有一个观叫做好死，死得好也是我们人生的福报。所以死亡的问题呢，我们需要去正确的面对。现在除了死亡，其实像西方国家还有叫什么，叫这个安宁关怀。我们在这一次做这个心理学论坛的其中呢，我们也有邀请了一个北京协和医院，他们呢就是在做这个安宁关怀。什么叫安宁关怀呢？就是面对一些就是突然间得了这种不治之症的一些人，就是他们的命运肯定在这个世界，但是其实他们没有到该死的时间，比如这个比较年轻啊，突然间就得了什么不治这个癌症啊，不治之症啊，马上就要面临着死亡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其实他们对人间的这种事业啊，充满着执着，对儿女啊，对感情啊，对家庭 啊，对事业啊，他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，根本就没有做好放下的准备，然后对死亡要去的地方他又充满着疑难。那么对这些人如何的来关怀，如何的来关怀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能够做的就是哭啊喊啊抢救啊，哭啊喊啊抢救啊，都在做这些。那这些呢，都会给这些犯者，会给他增加无限的这个痛苦、焦虑、痛苦。所以在西方先进的国家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对岸，像台湾，他们在这些安宁关怀呀、啊、这些方面啊，都做得非常的好。那么现在我们大陆呢，也开始有这个意识，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安宁关怀，那我们现在所受的教育，不管是唯物论的教育还是儒家的教育，都没有关于死亡的这个学问。儒家的思想是未知生焉知死，未能是人焉能是鬼。儒家只关心现实的问题，不关心这个怎么死，死得到哪里去，没有这些学问。那我们现在结合了唯物论，是人死如灯灭，时代就什么都没有了啊，最后怎么样？这个，所以对这一块呢也都缺乏知识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不是能够那么轻松的就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无所谓啊？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吗？啊，我希望很多人能够做到这样也是挺好的，但是这样做不到。其实人对这种死亡的焦虑，它还是在所难免。所以如何避免这个死亡的焦虑，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佛教的很多思想啊，解决死的问题，你看我们佛陀当年为什么出家，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生老病死。当用这种生老病死，用死亡来审视当下的这种青春美貌财富地位，一切都显得一文不值。所以当他做这样一个审视之后，他需要去追求一种生命的永恒的价值。所以对死亡的焦虑和死亡的思考，也是佛陀出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那关于这个佛教对这个死亡的这方面的智慧非常丰富，当然我在这里呢就只要给你们提供这么两三点，就是如何的来正确认识死亡，从佛教到底怎么认识。那么第一点呢，就是佛教的轮回的思想，轮回的思想，它让我们看到生命是一个无尽的累积，生命就像河流一样，这条河流呢是从无限的过去延续到无限的未来，我们人的一生呢只是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个片段，就像大海的一朵浪花。所以如果你能够从生命的河流来看生死，其实你就不容易焦虑。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生命就像大海一样，生死就像一个浪花的泡沫。当然关键原因是我要认识到生命的大海，如果我认识不到生命的大海，我活在浪花里面，浪花就是我的一切。如果我活在大海里面，大海会在乎一个浪花的破灭吗？虚空会不会在乎一个云彩的变化？如果你的生命，你了解到生命的本质就像虚空一样，你已经体会到这种生命的本质，体会到心像虚空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，当你已经体会到这种状态之后，你会在乎虚空的一个云彩的变化吗？肯定不必在乎。如果你已经体会到像大海一样的生命，你会在乎一个浪花的破灭吗？我想肯定就不会在乎。那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只会在乎，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浪花里面。我们现在这个这几天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啊，这个中国的这个悟空号的一个天文的发现，这 这个发现呢，即将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看到了这个物质在这个世界中，它所占的比重只是5%。哎，除了这个物质之外，还有暗物质，还有暗能量。这个暗能量占比呢是68%，暗物质占的比重是27%。加起来多少？加起来95%。而我们看到的物质的世界其实只有5%。即便从心理学的角度也讲到意识和潜意识，我们人活在这个意识的层面，这个意识它也像冰山上的一角，人的潜意识就像大海里面的冰山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，我们的视野是非常非常的有限，所以我们不能活在这个5%里面，我们还要去探讨这个9%。佛法的智慧就在于帮助我们去认识、去体会这个95%。所以这个是第一点，我们了解到佛教的轮回的思想，那么我们对这个生死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认识这个生死。第二点就是佛教所说的涅槃往生和菩萨道的思想，为我们找到了生命的这种无尽的归宿，无尽的归宿。佛教讲的涅槃事实上是什么呢？涅槃不是死的，涅槃是平息我们这个迷惘的生命，我们内心的迷惑和烦恼平息了之后，我们体会到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永恒的生命。哎，我刚才讲的涅槃不是死的，我们活着一样也可以涅槃。那就是，所以涅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熄灭的意思，就是熄灭我们内心。所以菩萨讲的涅槃是无住涅槃，是他能够在这个体会到这个涅槃的这种无限的智慧。所以生命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有限性和无限性，我们体会到生命的无限性，然后我们可以活在有限的世界中。当我们体会到生命的无限，我们活在有限的世界中，其实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会有两个层面，我们既活在有限中，也活在无限中。当然我们一般呢，我们要体会不到生命的无限，我们就是永远都是活在有限的生命中。所以这是，那么另外佛教的往生的思想，就是我们通过修行，通过善行，通过比如说通过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它为我们找到了未来的归宿。我们未来到哪里去，我们遵循着佛教的因果的规律，我们非常明确我们未来会到哪里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70年80年能活到100岁就了不得了，100岁在这个宇宙中真的是沧海一粟，非常非常的短暂，我们未来要到哪里去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学佛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这个生命的有限性，我们更重要能够体会到生命的无限性。当我们体会到生命无限性，我们就不会在乎这个生命的这种有限的无常和变化。所以呢，这样呢，我们对生死我们就不会有焦虑的。那么还有菩萨道的修行呢，他要建立一种无尽的悲愿。菩萨就是以轮回做战场，他在这个芸芸众生中，在这个十方世界中，随着他的悲愿，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去度众生，不断的去说法，不断的去慈悲众生，帮助更多的众生从迷惑走向觉醒。而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即未来地的世界，像这个《普贤行愿品》里面说的，虚空界定、众生界定、众生业定、众生烦恼定，我的这种愿望没有穷尽，念念相继，无有间断，生已毕业，无有疲厌。你看，这是一种何等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气势，何等的一种艳丽。那么有了这样一种艳丽之后呢，那菩萨还会有生死焦虑呢？因为菩萨已经是生死自在了，他就像这个穿件衣服换件衣服，每一次生命都像换件衣服一样，只要根据众生的需要，他会这个随类化身。所以这个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佛教讲的临终关怀，就是当着我们怎么死啊，怎么死。当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当然一个人如果真正学佛修行的人，其实你天天都在为死亡做准备，每天都在为死亡做准备。著名的哲学家阿门也在说，哲学就是为死亡做准备。那其实宗教更是为死亡做准备。那真正面对临终的时候，在佛教里面有临终关怀。所谓临终关怀呢，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他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的时候，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你到哪里去，到底怎么去。就像我们人的这一生，佛教把我们的生命分为四个阶段，我们生下来这个时候是生有，然后生下来之后在这个世界几十年时间这是本有，然后再到死亡的时候呢，这个叫死有，然后死了之后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了，然后下一期生命产生的时候，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的阶段叫做中有。就像你在世间，你的一份工作干完了不干了，然后你再找下一份工作，这个阶段你还没有工作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中有的阶段。那我们从这一生如何更好的过渡到下一生，什么力量会决定了我们，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念是很重要的。你的善心升起的时候，其实你就能够升到人道，升到天道，或者你能够对这个你能够在禅修的阶段，你就能够体会到空性，来完成这个涅槃解脱。如果你是发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时候你只要升起强烈的信念心，你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说你有一代的儿女啊，你要快要这个不行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的这个遗嘱还没有立啊，你怎么给我的钱这么少啊？一大堆孩子在那里哭啊、喊啊、争啊、吵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各种情绪、各种烦恼、各种嗔恨心，或者各种不舍就起来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很有可能就会堕落到三恶道。所以在临命终时的时候，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引导。临终关怀，实际上他要做的就是两件事情：一方面就是在帮助你在完成心理引导，有人会不断的开导你。这个时候，你要对这些对未来要去的世界，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信心和认知？你对当下的现状呢？对这些事业啊，对感情啊，你应该怎么认知？要做这样一个心理，这个心理辅导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可能就要通过一些这个念佛啊，还是念三皈呀、啊，还是通过一些开示，怎么来辅助你修行啊，让你帮助你来完成你的一种新的调整，帮助你安住在这个正念上。当你安住在这个正念上，你走了，你就能够，它就会决定了。所以临终是，它对我们未来能够去哪里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。所以这个临终关怀，佛教非常重视这个临终关怀。但是关于这个临终的问题呢，这个如果不是通过信仰，我们在世界的这个学问里面是没有这个知识的。所以信仰对我们解决生死归宿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